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，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，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。
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。去年我的外孙女高考结束后，女儿一家三口和我约好了去外地旅游。到了地方后，我见到了久别的外孙女，她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说：姥姥，我是我们班唯一一个没有入团的，每次老师让我写入团申请，我就说过几天再说吧。这样的话不知说了多少次，直到毕业我也没写。女儿家住在城市，我的家在农村。外孙女的成长，我不能时刻陪在身边。她小的时候，我带她比较多，时常给她唱《法轮大法好》。当她六七个月大会坐时，就很喜欢我带她认字。她十个月大的时候，就会说简单的话了，经常指着家里所有有字的地方让我念念。他记忆力超强，几乎是告诉他就忘不了。每当他累了困了，就会说：姥姥，唱法轮大法好。外孙女两岁半时去了幼儿园，老师教孩子们唱歌，他唱法轮大法好。老师不让他唱，他说：我就会唱这个。老师多次给他爷爷奶奶告状，他依旧如此。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，老师在课堂上讲共产党多么好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。外孙女举手站起来就说：老师，你说的不对，共产党历次运动害死了多少人，尤其是六四枪杀学生，坦克压，机枪扫，死了多少人，这就叫共产党好？老师你不记得，你爸妈肯定知道，回家问问。说的老师哑口无言。最后老师找他的爸妈告状。我的女儿和女婿明白大法真相，当然不会为难孩子。后来他爸还对孩子说：你说的真好。从小学到高中，外孙女学习成绩一直是中上，原因就是她不赞同某些老师的胡说八道，一直没写过作业，没背过书。他妈妈从没见过他写作业或背英语单词。去年高考前夕，外孙女突然对他妈妈说：我不想上不好的大学，我得复习几天了。随后从没有考过第一的他，在这次高考中竟然考了全班第一，上了自己心意的大学。再说说一位老乡， 2024年底，我和同修去大超市讲真相，去电梯的路上碰到一男一女，两人都是我们的老乡，于是我和同修分别给他们讲真相。我跟男士讲，咱们是老乡，告诉你一个天机，人人都面临大灾难，神在救好人。什么是好人呢？不是谁有钱有多大家财就是好人，神看人的心里装着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按照真善人做个好人，再把以前加入党团队组织从心里退出来，你就是个好人，你就会得到神佛的护佑。他说，我没入党，只加入了团队，那都是过去的事儿。我打比方仔细跟他讲，树砍了，它的根还在，万年化石也是它。你加入时向它发毒誓，一切交给共产主义，为它奋斗终身。它就在你前额打上它的兽印，你就是它的一份子。现在天灾就是在收它，已经有4亿觉醒的中国人退出它的组织。许多高官都明智地选择退出邪党保平安，你看邪党把中国糟蹋得不像样，大贪巨贪吃喝黄赌，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谋暴利，老天不会放过他。现在全面清算开始了，我帮你起个化名，你从心里退出了不要他，你就会得到神的护佑，你就会平安有好的未来。你说说，人出了平安有什么比这好？我愿老乡能平安度过大劫难，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心愿。他感受到我对他的真诚之心，连忙说，谢谢你帮我退掉，共产党确实坏，老百姓没有不骂他的。接着我又跟他讲了天安门围火和藏字石等，分手时他眼眶红了，双手紧紧握住我的右手，一个劲儿地对我说，你是真心为我好，我感受到了，太谢谢你了。我说，我只是告诉他这个天机，救他的是我们的师尊，应该感谢我们的师尊。分别时他依依不舍地松开了双手，我感到了千百年的心愿此时了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。2001年1月23日，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案发生。中共喉舌新华社一小时后向海外发布消息，称5名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自焚。然而，中共的喉舌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天安门自焚新闻节目疑点重重。例如，天安门广场面积大而且空旷，并没有陈列灭火器。警方事先不知情，却能在90秒内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出现在画面中。中央电视台并不是每天24小时开着多台摄像机对准广场，何以有那么多的摄像机多角度地把自焚镜头包括特写镜头设置下来？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纪录片《七世为火》的制片人李军。作为专业的电视人，李军说，自焚事件当时发生的时候，作为一位专业电视人，我看了之后，我就知道这个事件基本上是假的。因为我自己是电视制作人嘛，又是导演，我们当时一些专业同事都在一起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就不说话了。为什么？
因为一个最简单的原理，你给我一台摄像机，你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，我都拍不下来。李军说，天安门广场那么大，自焚的时间最多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的时间，我到哪去拍啊？所以当时看到那些镜头，包括王进东的镜头在地上喊，包括那个小女孩在喊妈妈，这种镜头从我们电视专业角度来讲是不可能拍到的，所以这种镜头出现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这是在演戏。这是我们经常在拍电视的时候导演好的，我这儿准备好了你就叫，而且机位又非常正，像王进东都是最正的机位。像这种情况下，当时看完这个事情之后就知道这个事情，从电视专业角度来讲，为抹黑而抹黑吧，硬造出这么个事情来。李军回忆说，大概在1997年1998年的时候，我跟他们合作过七八档片子，焦点访谈的记者和摄像跟我们都认识，后来我在私下也问过他们，我问那个人怎么拍出来的，哪来的，他说那个人不是我们这儿的。我问那是哪来的，他说是政法委的，人不在我们这儿，平时根本看不到这个人，他拿了个片子就在那儿播，他们怎么拍到的，说实话咱们都是圈内人还看不出来吗？听众朋友，您听明白了吗？这个自编自导的电视剧原来是出自中共政法委之手。听众朋友们，让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，法轮功教导人们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的法理修炼自己，做好人。全世界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，然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出现过所谓法轮功学员自杀或杀人的事情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中共过去让人们仇恨地主，仇恨资本家，仇恨右派，仇恨走资派，再到后来仇恨法轮功，不就是他灌输仇恨制造敌人的一贯手法吗？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专业电视人说天安门自焚是在演戏。
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。听众朋友，今天要跟您说的是一个大爷范儿的丈夫怎么会走入大法修炼的故事。我和丈夫强是中学同学，记得中学时的一次课外活动，班上两个男生在教室里不知道为什么打起来了，像斗红了眼的公鸡，打得够狠的，也没人敢上去拉架，我们女生都躲到一边害怕的不行。当时就看见丈夫不紧不慢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，然后手指着激战中的两个人，厉声呵斥道，咋了，没完了是吧？就这一句话，正打得起劲儿的两个人立即停手，激战结束了。我们也不知为什么会这样，班里有几个爱打架的同学甘心做他的喽喽，跟在他后边受他调遣。丈夫爱打架，但从不欺负弱小和女生，他不善言语，平时很少与同学们交流，可是学习成绩不差，背地里我们都称他为山大王。那时的我对丈夫是敬而远之，我总觉得我和丈夫
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
多年后，在我们当年的班主任老师的撮合下，我们却结婚组成了家庭。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在两地工作，聚少离多，每年我们只有在探亲假期间才能相聚。短暂的相聚，矛盾冲突很少，基本相安无事。后来有了孩子，为了照顾家庭，我们调到同一单位，我们俩都上班，所以请了保姆来照顾孩子。下班回家，我总是像个陀螺忙个不停，而丈夫却坐在沙发上，抽着烟，喝着茶水，看着电视，悠闲自在。我有时喊他帮忙，他像没听见，从不参与家务。保姆经常背地里向我抱怨说，他做了好几家帮工，丈夫是一个活得最像大爷的人了。丈夫这种作风，我开始是默认的。我父亲就是这样的。记忆中的父亲下班回家，几乎是饭来张口，衣来伸手。母亲总是无微不至地照顾着父亲和我们。父亲在家里说什么都是对的，母亲只有听从，甚至逆来顺受。我受家庭的影响潜移默化，也默认了丈夫的这种状态。小儿子出生之后，单位计划生育罚款，家务又增多，我们的压力越来越大，而丈夫却依然是我行我素，大爷范儿依旧。我有些承受不住了，开始抗争。每到星期天是我们的工作休息日，也是保姆休息的时间，同时也是我们夫妻开战的时候。星期天，丈夫经常约上他的哥们儿，有时在朋友家，有时在我家打牌喝酒，时常中午的酒喝到晚上，晚上的酒要喝到半夜，而丈夫每天要吸两包烟，弄得家里整天烟雾缭绕，酒气熏天。我和孩子身上都是烟味儿，我由苦口婆心到抱怨，再到严厉指责，指责丈夫不干活，烟抽得凶。对于我的指责，丈夫却蛮横地回我说，你说的那些都是女人干的活，家里的活要大老爷们做了，还要女人干啥？抽烟喝酒是男人的专利。丈夫骑摩托车飞快，车子发出尖利的怪叫声，在人群中呼啸而过，人们吓得老远就躲开。我要求丈夫要注意，他也不往心里去，毫不在意地回我说，摩托车动静大就对了，没动静慢腾腾的那是老牛车。丈夫的专横跋扈让我觉得我的忍让和抗争都是徒劳，我看不到生活的美好和希望。我想到了离婚，我拟好了离婚协议让他签字，丈夫拿过离婚协议看都没看就撕得粉碎。我平静地告诉他，协议不行那就起诉离婚，咱们法院见。丈夫看我写请求离婚起诉，就拿孩子要挟我，我不为所动，只说咱们法院见。丈夫看我是铁了心要离开他的，急忙叫来了单位领导帮他，向我求饶，并保证改掉他的坏毛病，求我不要离开他。以后的日子里，丈夫开始学着做家务，但我的心里并没有胜利后的喜悦，看着他像个大熊猫，缓慢笨拙地做着家务，我的内心反而有着隐约的酸楚。对于抽烟喝酒，丈夫开始有所收敛，但慢慢地又恢复了原样，不过这也是我预料之中的。然而工作生活的压力使我的身体每况愈下，失眠、鼻炎、咽炎、心脏病，当心脏病严重的时候，我中途要歇两次才能爬上我四楼的家。我们家生活质量也逐渐下降，饭菜质量、家庭卫生等等一塌糊涂。2002年夏天，我走入法轮大法修炼。我每天如饥似渴地看着法轮功的主要著作《转法轮》。丈夫看到我看的是法轮功的书，就吓得不行。 他每天都在我面前挥动着拳头，凶神恶煞地呵斥我说，上边打压得这么厉害，你还敢看这书？谁给你的？赶快把书给人送回去，要不然就……丈夫虽然每天都在嚷嚷，但没因此打过我一下。在丈夫的呵斥中，我读完了第一遍《转法轮》。这时的我不再吃药，就可以香甜踏实地睡觉了，咽炎鼻炎也好了。更后来，我多年的心脏病等多种病都好了，我神奇地感受到无病一身轻。修炼法轮功后，我不仅身体健康发生了巨大变化，法轮大法更冲击着我的思想观念，我好震撼。我开始按照真善忍的法理做人，对于丈夫，我开始能包容他的不足，我也能看到他为人正直、真诚、仗义的优点，我不再对他咄咄逼人了。一向自负、什么也不相信的丈夫，受中共对法轮功抹黑造假宣传的影响，刚开始对法轮功是反对甚至是仇恨的，但看到我身心上的变化，他也逐渐地默认大法的美好。而我修炼了大法，也知道了大法的美好，我生出了强烈的责任与使命感，我要把大法真相送到千家万户。我开始走街串巷，在那样的迫害形势下，这让丈夫更害怕了，但他已经深知法轮大法的美好与伟大，但又怕我因此遭受迫害，亲情和正义感的冲突让他备受煎熬。丈夫早些年就有腰疼，随着年龄增长，他的腰疼病越来越严重了，最后经常需要请假，吃药打针，理疗休养一段时间才能继续上班。2009年腊月的一天，丈夫腰疼得实在受不了，省城医院专家建议丈夫立刻住院，并说腰椎间盘三节都突出得厉害，吃药打针都没用，只能立刻手术了。但手术只有 50% 的成功率， 50% 好了， 50% 瘫痪。听完专家的这番话，丈夫低头不语。后来丈夫问专家说，能不能缓几天啊，我回去把工作交代一下再来。专家允许3天的时间给他安排手术排号，就这样一片药没拿，把他抬上车拉回家。回家的路上谁也不说话，大家的心情都糟透了。夜深了，受病痛折磨的丈夫难以入睡，他无奈地望着窗外黑黑的夜空，一向自信的丈夫看起来很绝望的样子。我陪在他身边，什么也没说。我知道丈夫一般是听不进别人的话的。后来丈夫像是对我，又像是自言自语地说着，我父母就我这一个儿子，他们渐渐老了，我是他们的全部希望啊，万一手术失败我瘫了，照顾不了老人不说，我这大块头谁能弄得动我呀。丈夫近1.8米的个头，体重近200斤。我听着丈夫的话没有接话，接着又听丈夫说，这么多年我没有高官厚禄让你们跟我享过福，还再让你们陪我吃苦受罪拖累你们，那样活着有啥意思啊？说着说着他哭了。这是多年来我第一次看见丈夫掉泪，挺心疼的。最后丈夫拉起我的手说，你看我跟你学练法轮功行吗？我终于等到他这句话了，我按耐住自己激动的心情，平静地说，当然行啊。丈夫又问我说，你说我这腰能练好吗？反正我看你是练好了。我说这能不能好啊，全看你自己了，师父普度众生当然包括你，你信师信法多少就能得到多少，你100%的信，完全按师父法中讲的去做， 那就一定百分之百好了。听我说完，丈夫高兴得像个孩子，他的泪眼放着希望的光芒，他咧着嘴笑着说，好，明天我就跟你一起练。然后丈夫安静地睡着了。冬天的夜显得特别漫长，早上4:30，天还没有一点亮的意思，随着呼噜声的停止，丈夫醒了。他看我在等着他，歉意地说，我睡了多久了，你咋不叫醒我呢？说完，丈夫又纳闷地问，我今天咋睡得这么香啊？我说，因为昨晚呢，你很虔诚地说你要学练法轮功了。丈夫听了我的话，很诧异，然后点了点头。当练功音乐一响，丈夫好像忘了他腰疼的事，他很庄重地站在我的对面，随着录音机里传来大法师父洪亮清晰的口令，丈夫认真地做着每个动作。丈夫有着高冷倔强的性格，这个时候这种个性转变成他练功时的坚毅。他双眼微闭，表情镇定安静，两套功法40分钟下来，他已是大汗淋漓，他身上的保暖内衣已被汗水浸得透透的了，但是丈夫一直坚持到底。练完功后，丈夫美美地睡着了，一直睡到上午9:30。醒来后，他高兴地说，这些天没睡过这么香甜的觉啊。他起身坐在床沿上，试探地轻轻地转动着身体，高兴地说，哎，我的腰好多了，只是感觉有些木木的，真神了。丈夫连着3天练功，这3天他也不停地读着转法轮，仅3天的时间，丈夫说腰不怎么疼了，能轻轻地活动活动了，丈夫的心情好多了。他拿起电话告诉还在等他回信的专家大夫说，不去做手术了。放下电话，丈夫高兴地说，这法轮功好啊，法轮功师傅好啊，救了我一命，我再也不用愁死忘活的了。法轮功这么好，不了解的人呐，永远不会知道。修炼法轮功的丈夫，他的腰椎间盘突出后来就彻底好了，这么多年再也没有犯过。丈夫不但腰好了，就连他喝酒抽烟造成的胆囊炎也好了，几十年的烟酒丈夫也戒掉了。而且丈夫跟我一样，不仅身体健康了，人也变了，原本固执倔强的他变得健谈有笑容。近几年年迈的父母有时意识不清，经常大小便在裤子里或被褥里，丈夫总能耐心认真地给老人擦洗收拾洗刷。当他忙着这些事，也不再是以前那种缓慢笨拙的熊猫态了。老父亲经常对亲戚朋友夸赞道，法轮功好，法轮功师父伟大呀，把我这儿子教化得这么好，是我做梦都没想到的，这是我和老伴儿的福，是我们全家的福啊。听众朋友，俗话说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一个大爷范儿的大男人变了，虽说这对社会的影响不太大，但这样的变化，对每个当事的家庭来说，却是惊天动地的大事。您说，法轮大法好，这句话对这家的人会是多么真切的感受啊，您说是吗？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。我练法轮功十多年了，我从自卑孤僻胆小懦弱变得快乐幸福，没有烦恼。我丈夫和儿子相信大法好，支持我练法轮功，他们都得到了大福报。丈夫躲过生死劫，儿子福星高照，喜欢哪所学校就被哪所学校录取。2024年12月30日那天，我丈夫去给租我家平房的一个租客，一个小男孩，送一个小太阳，一袋树叶，几根粗木头。那小孩条件不好，原本每月房租260元，只收他200元。丈夫又帮他买了一趟煤，到了平房，又帮他把木头锯成小段，再用斧头劈成小块，方便生炉子。丈夫劈了一些木头，感觉热了，就把外面的棉袄脱下来，举起斧头刚要往下砸时，发现斧头不见了，不知飞哪去了。正在他抬头发怔时，只听梆的一声，斧头落在了他后背上，滑下来掉在地上。他只穿了一件毛衣，斧头砸上后，他本能地摸摸后背，没感觉到疼。他当时想，可能是斧头把他后背砸木了，一定砸裂了。十来斤重的大斧头从空中落下来砸身上，不可能没事。回到家，他跟我说起此事，我揭开衣服一看，后背上没红没肿没青，啥也没看着。我问他砸哪儿了，啥也没有啊。他活动活动也没事。我说肯定是师父保护了你啊。他回想当时是感到有一只大手拖了一下子。后来我想想都感到后怕，十来斤重的斧头要是砸到脑袋上，脑袋都得砸扁了，砸在后背上也得筋断骨折啊。没有师父的保护还能有命吗？丈夫大冬天的骑电动车来回一个多小时，特意给租客送去他急需的物品，心里都是为了别人，最主要的是他知道大法好，平时支持我讲真相救人。师父为我丈夫挡了这一劫难，丈夫的善念善行得到了福报。我得法时，儿子刚上高中，他高考不理想，想复读一年。他说喜欢动画，想考艺术类。他在小学时学过几年画画，只是简单的几何素描，上初中时就不学了。距离高考还剩下不到一年的时间，就这样的基础能考上好学校吗？高考成绩下来了，儿子的总分比去年录取最低分数线还低11分。他爷俩心里都没底了。我问儿子喜欢哪个城市，他说我喜欢哪个城市就能考上哪个城市吗？我很坚定地说能，你就按你喜欢的报吧。结果儿子真的如愿以偿，考上了心仪的学校，是第一志愿的最后一名。家人亲戚朋友都说你儿子太幸运了。我知道这是儿子支持我修炼大法得到的福报。
四年大学毕业后，儿子找了个单位上班了。三个月的试用期快到时，他的女朋友考上了研究生，于是他也想考研究生。他的考试成绩刚过全国统考分数线几分，考上他报考学校的人数比学校招收的人数多出十多名，儿子排在后面。他爸说，面试就是全部打满分也进不去呀，考虑择校吧。后来儿子择校报都报不上去了，已经失去希望了。儿子跟我说考不上了。我说为什么要择校呢？咱就考本校。因为赶上疫情，儿子在家里面试，他发挥得很好，老师也满意。儿子又把在大学里获得的省一等奖、获奖证书等给他们看。那边考官说，知道了，不用了。过了几天，儿子就收到了录取通知书，幸运之星又落在了我家。我儿子之所以这么幸运，因为他曾经看过大法书，明白大法真相，很支持我修炼。有一次他跟我说，妈妈，这是佛法，你要坚持修下去，我会永远站在你这边的，我是你的后盾。我们家都得到了福报，我幸运地得到了大法，儿子幸运地考上了理想的大学和研究生，丈夫幸运地躲过了这场劫难，都是师父给的，大法给的。弟子叩谢师尊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。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说，百善孝为先，要做一个善良的人，首先就要孝敬父母长辈。可今天的人早就把这一承传下来的传统文化抛弃了。那么不孝会有什么后果吗？让我们从下面三个年轻人的行为表现上来说说，古代人如果不孝究竟是个多大的事儿。前段时间遇见了三个令天下父母寒心的事。第一家里有一个正在上高中的男孩，学习成绩不好，过年在家里时整天玩手机，他的妈妈就说了他，说的男孩很不高兴，愤怒中男孩就出手打了他妈妈一耳光，扬长而去，从此不愿再见他妈妈，也不接电话。第二家是一个女孩，父母都已经退休了，但都退而不休，希望能多挣点钱，以减轻女儿未来的生存压力。女儿是两口子的掌上明珠，从小受宠，家里什么活都不让孩子干。女儿上完大学后在外地工作，在亲友的眼中她是一个乖乖女。今年过年，女儿从南方工作的城市回到家中时，妈妈已得过新冠肺炎，并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，表现为忧郁症。一天父母稍微责备女儿不做家事，女儿竟拂袖而去，乘飞机回到她工作的城市，留下父母老两口过完年。第三家也是一个女孩，
父母离异后由母亲独自抚养。他上高中时，妈妈历尽艰辛将他送到国外的学校，希望女儿能受到更好的教育。女儿也很争气，考上了国外著名的大学。去年女儿在学校里找了一个对象，并且决定马上结婚。母亲不同意女儿这么早结婚，希望她在读完研究生之后再考虑婚事。得知母亲的反对后，有不少人劝女儿不应该听父母的，婚姻应当自己做主。女儿更觉得婚姻是自己的事，不关父母的事。不久，女儿便自行登记结婚，甚至事后都不告诉母亲一声，莫如路人。上面提到的这三个例子，在重视孝道的中国古代，将会受到什么惩罚呢？一，唐朝及前朝的刑律。唐朝以前的各个朝代，在有文字记载的典籍中，不孝罪都是重罪。夏朝刑律中有五刑，五刑之属三千，而罪莫大于不孝。也就是说，早在夏朝，不孝罪不仅入刑，而且是重罪。商书曰：刑三百，罪莫重于不孝。在殷商，不孝也是大罪。周书康告王曰：封元恶大对，审为不孝不有。曰：乃其素由文王作罚，刑资无赦。大意是：封啊，最大的罪恶就是那些不孝顺不有爱的，我说就要赶快使用文王制定的刑罚惩罚这些人，绝不能赦免。除了犯下不孝罪的人，教唆别人不孝的也要处以重责。张家山汉简规定，教人不孝，今为承担冲，就是要在人脸上刺字并做苦役，这是比弃市死刑次一级的刑罚。唐律中有十恶之罪：谋反、谋大逆、谋叛、恶逆、不道、大不敬、不孝、不睦、不义、内乱。其中恶逆、不孝和不睦这三项都涉及孝道问题。不孝罪行有未告言、阻力、诅咒的意思，阻力祖父母、父母及祖父母、父母在别及异才，若供养有缺，居父母丧，身自嫁娶，若作乐，是福从疾，闻祖父母、父母丧，逆不举哀，诈称祖父母、父母死，诸立祖父母、父母者，绞，殴者斩，过失杀者流三千里，伤者徒三年。骂祖父母、父母的人要被处以绞刑，殴打祖父母、父母的斩。唐朝以后的元明清各朝，不孝罪的定义和处罚基本上都沿用了唐律，辱骂和殴打父母的都是死罪。这是因为人犯下了十恶的罪，在天的眼里是不可以被赦免的，这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十恶不赦。二，汉川武生忤逆欧母，惊动大清王朝。同治五年，即公元1866年，汉川的武生郑汉珍与妻黄氏一起殴打母亲，被邻居告到当地县衙。恰巧此时湖广总督巡视汉川，总督立即下令将二人捉拿归案，投入大牢，并直接报奏朝廷。很快，一道圣旨发到汉川县，对这对夫妻忤逆行为进行严惩。郑汉珍及其妻黄氏不孝夫妇， 剥皮扬灰。叔叔与汉真的其他堂兄弟三人均缴爵，族长缴爵，左右邻居引不上报，各仗八十发乌龙江充军，武生教官仗八十，府县两级地方官不能擅教化民，削职回家。皇室之母亲赐养女不教四字，留七省侍众。皇室之父原系不第秀才，仗八十，留三千里。郑汉真子才九个月大，留汉川县抚恤，改名学善。汉真母亲陈氏由湖北布政时，每日给米一升，银一钱。汉真家田产永荒。着湖广总督赤江此案，刊刻遍行各省，倘有忤逆案者，遵依朕旨。这道圣旨当时被刊刻颁发到各个省，所以这个案件很快就轰动全国。在这起案件中，儿子长期不孝敬母亲，最后儿子和儿媳动手殴打母亲，结果一共六人被处死，知府知县两名主官被革职，多人被杖责流放。在现在的人看来，这真是小题大做，匪夷所思，绝对无法理解的。但是在清朝以前的中国历朝历代，不孝罪都是重罪，量刑起码都是死刑。历代惩罚不孝罪，除了不能被赦免，还有无论是大臣、宰相，甚至是帝王，都要受罚。商朝的帝太甲在位三年后，开始不再遵守祖先的法令，其中就含有不孝，被宰相伊尹流放到同宫，闭门思过三年多后，帝太甲悔过自新，才重新回到宫中执政。这就是著名的伊尹放太甲事件。三，寡妇孝悌之志通于神明。孝悌之志通于神明，光于四海，无所不通。这是《孝经感应章》第十六上的话。现代的人往往把它看成是一种形容，一种比喻修辞。二十四孝中，东汉董有卖身葬父，感动上苍，派天女下凡，织布偿债。这个故事通过戏曲演绎后广为人知。实际上在史书典籍中，孝行出现的神迹奇迹非常的多。乾隆四十五年，公元1780年，在北京的杨梅竹斜街发生了火灾，数百间房子化为灰烬，但是有一间破屋岿然独存，它四周的房子都成了废墟，边界宛如划线一般整齐。原来在破屋里是一个寡妇守着病床上的婆婆不肯离去，邻居们纷纷赞叹，原来这就是《孝经》里说的“孝悌之志通于神明”啊！这件事被记载在《阅微草堂笔记》里，《阅微草堂笔记》里还记载了河北沧州城南河边一个叫吕四的无赖，生前无恶不作，死后不久便托梦给他的妻子。我一生造下无边重业，本来是要下无间地狱的，但是因为我生前对待母亲特别孝顺，民官检查核对后对我从轻发落，可以投胎为蛇，现在就要去投胎了，不久你就要嫁给后夫了，请你一定要善待公公婆婆。在阴间的刑律中，不孝罪是最重的，千万不要自投冥思的种种刑具啊。四，孝治天下的本质是教人向善。善父母为孝，善兄弟为友，说白了就是要善待他人。老吾老即人之老， 幼吾幼，及人之幼，从尊敬自己的父母扩展到尊敬别人的父母，从爱护自己的孩子扩展到爱护所有人的孩子，这样就可以做到善待所有人了。百善孝为先的意思就是说，在常人社会中，人的善良是从孝敬自己的父母开始的。如果一个人不能善待自己的父母，那么这个人肯定会变得邪恶。在笔者的当地，过去父母都会告诉孩子，不要跟不孝顺父母的人交朋友，因为一个人如果对自己的父母都不好的话，他肯定不可能对他的朋友好。勿以恶小而为之，勿以善小而不为，为贤为德，能服于人。这几句话在华语文化圈里几乎是家喻户晓。这是在公元223年刘备病危之际给自己的孩子写下遗诏中的一部分。在弥留之际，刘备最惦记的不是孩子们如何能保持富贵，而是孩子们将来要做善事，保持善良，不做恶事。亚马逊 CEO 杰夫·贝索斯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友，他在2010年学士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时，追忆了自己的幼年岁月，讲述自己如何在儿时懂得了善良比聪明强大的道理。他小时候很聪明，而且喜欢数学。他十岁的时候，跟着爷爷奶奶一起坐房车出去旅行。他的奶奶爱抽烟，而小杰夫讨厌烟味儿。他从广告中得知，一个人抽一根烟会有几分钟的寿命损失，于是他根据他奶奶每天抽烟的数量仔细算了一下，然后大声地告诉他奶奶，您每天抽的烟将使您的寿命减少9年。他原以为爷爷奶奶会夸他聪明，没想到他的奶奶开始伤心地抽泣。爷爷赶紧把车停到路边，下车后爷爷盯着他注视了一会儿，然后平静地告诉他，杰夫，总有一天你会懂得，善良比聪明更难，更强大。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。是啊，做一个善良的人，才能得到上天的眷顾，才是真正的强大啊。五，古今对比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孝是一个人品德的重要内容，百善孝为先。历朝历代，几乎每个帝王都宣称自己孝治天下，仁孝之人会得到重用，必求忠臣于孝子之门，不孝子孙则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。帝尧之时，以仁孝闻名的舜被推荐为帝尧的接班人。西汉诸吕之乱后，重臣各抒己见，最后因为代王刘恒仁孝为天下共知，被推举为大汉天子，开启了文景之治的盛世。自从中共建政以来，尊敬天地君亲师被视为守旧，甚至鼓励人揭发父母，父子互相成为敌人，传统文化被破坏殆尽。特别是中共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后，已经很难找到能孝敬父母的孩子了，人性中的善良被彻底泯灭，以至于人人为敌。前段时间，小学、中学、大学里，中共为了打压教师言论，学生被学校鼓励昧着良心去揭发他们的老师，许多教师因此被迫离开了讲台。通过几十年的恐吓、教唆和熏染，中共割裂了年轻人与传统价值的纽带，让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丧失了传统理念。在对待他人时， 他们习惯性地用恶取代了善，这不仅是个体中国人的悲哀，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哀。因为人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所遇到的任何事也在变化，很多事是难以弥补的。再回头已过万重山。好了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时间再见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歌曲。
人间是个什么地方？
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空中再会。